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在耶稣生平当中，德仁要与您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先前我们谈到了在耶稣生平里，耶稣的教导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耶稣常常透过比喻来表达真理。他透过比喻希望刺激听众对他的话语有反应。其实神也常透过比喻性的神迹来凸显神要表达的信息。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22节，他们来到伯赛大。他们是谁呢？就是门徒还有耶稣。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原文求耶稣摸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求他以致他可以摸他，意思是求耶稣以至于耶稣可以摸这个瞎子。为什么要求耶稣摸这瞎子呢？因为古代的人相信触摸是具有传送医治能力的作用。当然这是古代人的一个迷信，一个价值观。耶稣有时也透过他们所理解的方式来流露他的恩典。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罹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也摸耶稣的衣裳，耶稣的能力也流出来。可是到了最后，耶稣告诉这罹患12年血漏的妇人，他的痊愈是因为他的信心。你可以参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第34节。好，我们回头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23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耶稣拉着瞎子的手，意思是抓住的意思，因为瞎子需要别人领路，因此耶稣就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去。为什么耶稣要领他到村外去？很明显的，耶稣是要离开人群。为什么耶稣医治这个瞎子要离开人群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耶稣在这个阶段，他希望隐藏一点，免得因着他所行的神迹，与敌对他的宗教人士起了正面的冲突。他目前这个阶段主要的工作是要传扬神国的福音以及训练门徒。或者耶稣为什么要领着瞎子到村外去呢？可能耶稣也是为了要体贴人的软弱。很多时候人看了一个医治的动作，就会 起而仿效，以为这个是可以让人得着医治的一个形式或是动作。耶稣领瞎子到村外去，让众人就不会落入到以上我说的那种情形。第三种可能，为什么耶稣要领着瞎子到村外去呢？可能为的是要避开那群好奇的观众，排除不必要来自于外在的滋扰。耶稣要聚精会神的在这个瞎子上进行他医治的恩典。好，领他到村外去之后，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为什么要吐唾沫呢？古代人认为唾沫具有医疗的效果，所以这个动作也是表达耶稣要医治。我们华人，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有一些小伤口的时候，母亲也用口水涂在这个伤口处，唾沫具有某种医疗的效果，在古代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理解。那么经文又说，按手在他身上，这一连串的动作有可能是要增加瞎子的信心，让他透过这些外在的动作，有形的动作，来明白神即将要赐下医治的恩典给他。做完这些动作后，耶稣就问他，你看见了什么？马可福音八章二十四节，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是圣经记载唯一一次耶稣询问病患他所行的神迹是否有效。可见耶稣并没有预期这一次的医治是一次性完成的。其实原因待会儿德仁会特别说明，这个是耶稣刻意的，而这个神迹也是要凸显一个渐进性的启示，我们可以称这是一个行动式的比喻。耶稣透过这不是一次性的医治，要表达一个真理。二十四节，他说他看到了好像树木在行走。很明显的，在第一阶段的医治里，瞎子的视力是在渐渐的恢复当中。瞎子看到了人好像树木一样的在摆动，他虽然可以慢慢恢复，但视力仍旧是模糊的。二十五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对瞎子按手，按手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当然它与医治的动作有关，要增添着瞎子的信心。瞎子他定睛一看，定睛一看，他的意思是透彻的看，也就是看清楚了，就复了原，是在形容他的视力完全恢复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八章二十六节，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不是差他回到人群当中，而是要他回家，并且告诉他不要再进到伯赛大这个村庄里去。当然耶稣有他特殊的原因，在这个阶段有的时候是要对方隐藏，不要太高调，耶稣总有他的考量。而这个比喻性的神迹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伯赛大瞎子得医治的故事，它的主旨其实不在于神迹本身。很明显的，它告诉我们，人必须一次又一次的才能够看见。好像告诉读者，我们在信耶稣跟随耶稣的路上， 不是刹那间就完全明白、完全看清楚，而是一个历程。如果瞎子获得医治是神迹的话，那么这个比喻性的神迹意义，其实也是每一个跟从者所必须经历的。那不仅是过去的神迹，也应该是今天生活的神迹。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一再观看，不断了解？我们是否会满足于我们所见的、所了解的、所掌握的，而拒绝承认自己的理解是不完全、不足，甚至是偏颇的呢？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伯赛大的瞎子，他的历程其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历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刚才提到了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好像这瞎子一样，有一个渐进性的了解，会越看越清楚。清楚什么呢？很有意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接着27节到29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也是两次的问话，前面瞎子两次的医治，好像告诉我们，门徒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对耶稣的认识也是慢慢渐渐的越来越清楚。原本以为他是另一位以利亚，他是先知里的一位，最后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同样的30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好像同刚才医治瞎子一样，连这村庄你也不要进去。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说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1节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因为耶稣将关于他要如何成就救赎的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明白。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31节，他说了4件必须。他必须什么呢？他必须受苦。他必须什么呢？他必须被弃绝。他必须什么呢？他必须被杀。他必须什么呢？他也必会复活。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32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所谓明明的这个字，他的意思是用全部的话，毫无隐藏的说，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把这4件必须很清楚、很明白的向门徒来说明。然而，当耶稣清楚启示他的使命时，3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 耶稣转过来不是只有看着彼得，而是看着门徒，可见其他门徒也有类似的想法。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耶稣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的意思就是敌对者。很多时候，神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可是我们因着各种理由，却刻意违背，不顺服，那就是一个敌对者，那就是属于敌对者阵营的。所以，撒旦，他原来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他是神的敌对者的意思。诗篇第38篇20节提到，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那个与我作对，也就是与我撒旦的意思，撒旦就是作对的意思。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啊，有一些时候基督徒的某一些行动好像就成了撒旦的工具，我们敌对神。怎么样敌对呢？耶稣对彼得说，因为你不体贴，体贴的意思是思念的意思，你不思念神的意思，只思念人的意思。神的旨意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是需要我们去思念的。我们是要跟从耶稣，不是让耶稣来跟从我们。当你我跑到耶稣前面时，其实我们就是撒旦，就是神的敌对者。好，刚才说到了，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3节到26节，是一个瞎子渐渐看清楚，然后27节到33节，就是看清楚了耶稣的身份以及使命。我们应该要去思想，而不是去敌对。我们常常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神是一位受苦而且被钉死在十架上的神，但不要忘记，他虽然受苦受死，但是后得荣。耶稣死后过了三天，他必会复活。我们好像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喜欢这样的路，我们希望先得荣也后得荣，不要先受苦受死后得荣。但如果这是十架的道路，我们怎能做那抵挡者呢？好，那么马可很特别，当他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一开始安排了一个瞎子，他是渐渐看见的，然后耶稣开始讲说他要受难的事。马可福音八到十章讲到关于耶稣有三次他要如何成就这救赎大功，刚才是一次，还有马可福音第九章，你可以参看九章的30节到32节，以及第十章的33节一直到34节。启示完三次他要受苦受难被杀，死后复活，要进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前又有一个瞎子，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了耶利哥，我们知道耶利哥往上就是要到耶路撒冷了。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拉波尼是亚兰文，就是老师的意思。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前医治了这个在耶利哥的巴底买这个瞎子，是一次性的医治，而他而后在路上就跟随了耶稣。原来在这一路上，耶稣让瞎子渐渐看见，而后瞎子完全看见，中间三次预言受难。我们看到这儿终于了解了，原来我们就好像那瞎子一样，我们最终要看见的是什么呢？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受苦受死，死后三天要复活。而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也在这条路上跟随耶稣呢？还是我们一生里面，其实我们追求的是荣华富贵，是平步青云，我们不愿舍己，不愿付代价，我们贪生怕死，畏苦怕难，我们不是有那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那种豪气甘云。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赐我们恩典，真的好像巴底买的瞎子一样，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们刚才看到的神迹叫做比喻性的神迹，有时圣经记载某些神迹会凸显某些细节来表达它的象征意义，就好像瞎子渐渐看见，瞎子完全看见，我们好像也像在瞎子一样，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定睛看耶稣，我们紧紧抓着神，神会让我们慢慢的明白他的心意，慢慢的看清楚。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瞎子，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十一节，经段比较长，德仁提一些重点就好了。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瞎子呢，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慢慢对耶稣有一个渐进性的认识。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段经文很重要，告诉我们人间的苦难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结果，那个叫自食恶果。第二种原因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我们会被连累。比方说我们走路很正常很守法，结果有人酒后驾车，他的错，结果撞到了我，让我受伤。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会受到彼此的牵连。第三种原因是，不是我犯罪，也不是别人犯罪，原因我们不知道。好像约伯记中的约伯，他从头到尾不晓得天上有那场会议，而到了约伯记的尾声，神也没有告诉他苦难的原因。所以以我来讲，当我面对到一些难处，我会先跟神来认罪，求神光照我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如果有，求主光照，我们跟主认罪悔改。 如果祷告完之后，神也没有光照，我们心中也很平安，那么我们就需要换另一个祷告，我们需要跟主求忍耐，求智慧，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这件事情的发生，主要我们学什么？因为万事互相效力，神他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千万不要白白受苦而没有学到属灵的益处。接着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耶稣透过一些动作来医治了这个瞎子，而这个瞎子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性的认识。首先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九章十七节渐进到他是个先知。九章三十三节渐进到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九章三十六节耶稣跟他讲说，然后他认知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愿意相信而且愿意拜耶稣。从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到先知，到从神来的，到神的儿子，我们也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瞎子，我们是慢慢看清楚的。此外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瞎子，他是一个信心成长历程的一个典范，被主医治蒙恩，对主认识之后，其实做基督徒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付什么代价呢？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二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怎么样呢？赶出会堂。好像约翰在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暗示读者，当你认耶稣是基督，你必然会经历到被人赶出会堂。如果你是犹太背景的话，一个做门徒的代价，可能需要离开社群，甚至于经历到被排挤。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四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了。而这样的人是基督徒，这样的人是跟耶稣的人。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十节在那儿说道，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意思是你们如果像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瞎子一样，他失丧，他需要耶稣，也认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就没有罪了，因为罪就必赦免了。我们犹如这瞎子一样，前我失丧，今被寻回。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